好，众人听到这个很稀奇。下面我们看22章的34节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一般来讲，他们应该很高兴，因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为敌。但他们，我们说过，他们现在有更大的敌人，就是耶稣。所以他们呢，他们就并不是很高兴，他们还要试探耶稣。这个试探耶稣，这里35节的试探和下面问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很难说那个试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哈，因为这好像没有对耶稣有什么困难和危险，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要想办法叫耶稣有一些尴尬和困难的情形，所以他们在试探哈。35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哪一个诫命是最大的？好，为什么这是一个试探呢？我想可以看看耶稣能够讲得很好。如果是讲得不好的话，就可以也是批评耶稣的权威，让百姓不喜悦他。那的确，这个试探可能是有点难，因为你很难归纳哪个诫命是最大的。当你说最大诫命就是第一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，那你可以说，奸淫就是一个小诫命吗？那么当你说守安息日是最大的诫命，你可以说不做偶像是一条小诫命吗？所以可能你讲什么都不大，不够完全。那么耶稣这个答案呢，当然跟那个问耶稣的那个耶稣讲出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，也是一个律法师在问的哈，有关系啊。我们不知道这两件事是不是连在一起，我们相信有关系的哈，就是路加福音10章跟这里有一点关系，因为都把诫命浓缩成两条。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”其实这条诫命就是所有，其实每条诫命都是息息相关的，你不可能爱神而不爱人。那么，你爱诫命，这个最大的诫命其实就是前面的4条诫命的总纲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你的心里没有别的依靠的，也没有别的爱慕的嘛。除你以外，我没有爱慕的，我没有依靠的。这是诗篇73篇的话，就是你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你专心的爱上帝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你专心信靠上帝，所以你尽心的爱他，因为你领受他爱。其他不可以做偶像，不可以拜那些偶像。然后守安息日，不都是讲在相信，全心的相信这位上帝为你所预备的，你在世上生活吗？你全心的相信他给你的爱，所以你才能爱他。这是一个命令，在福音底下的，领受了福音以后，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个律法。所以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主你的上帝，其实就是全世界。你蒙了上帝的祝福、恩典、拯救，所以你尽心的爱他。39节其次也是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后面所有的诫命，后面6条诫命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孝顺父母等等，这都是针对人的。当我们有了上帝的恩典，愿意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爱上帝所爱的人。那么爱人如己啊，这个爱人的方式呢，这里我们再次说，我圣经教我们舍己，不是爱自己。真正的爱自己的方式就是信靠上帝，舍己，背十字架。所以不要把它想成是爱自己，只是一般人都知道什么叫爱自己，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爱人，把最好的给人。这2条诫命呢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也就是说，诫命律法所讲的就是要我们全心的爱神，全心的爱人。当然这些我们要说，这不是我们办得到的，这是信靠上帝我们才办得到的。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爱祝福，我们才能遵循这些律法。律法要遵循，一定要接受福音。我们知道福音，一定是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办不到这些事，我们才去领受神为我们所做的。22章41节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：“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是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好，这里耶稣回答耶稣不是回答了，耶稣主动的出击来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基督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基督是谁？各位注意，这不是说耶稣是谁，耶稣曾经问过这个问题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，人家觉得我耶稣是谁，他在说的是基督是谁。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，你们觉得弥赛亚应该是谁？现在先不管我是谁了哈，当然耶稣就是基督了，今天我们耶稣基督等于是同一个了，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或者在耶稣降生以前，大家都在等候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哈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么耶稣就说，哦好嘛，你们认为耶稣那个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吗？那么你们如果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，就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卫被圣灵感动哈，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。我们知道就是整个圣经，包括大卫所写的、保罗所写的，这些所有圣经作者所写的，都是被圣灵感动来写的。也就是像提摩太后书3:16讲的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人、督责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哈。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灵感动说的，这个不是只有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哈，很多很多哈，新约旧约里面都有哈，约翰福音10:35，经上的话不能背弃啊，还有使徒行传4:25，提摩太还有希伯来书3:7，撒母耳记下23:2啊，这马可福音12:36，这彼得后书1:20，这里都讲到圣经上帝的话是有权柄的。那么大卫写的一篇诗篇也是圣灵感动的，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大卫自己讲的，是大卫自己讲的，但是也是圣灵感动他说的。他说引的呢是诗篇110篇。我们中文圣经或在新约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家要对耶和华尊敬，所以就不敢用耶和华三个字，就都用主，但这就引起了一些我们看的时候有点迷惑，主对我主说，这两个主到底是谁呢？在诗篇110篇就讲的比较简单了，因为或者比较清楚了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。如果你看诗篇110篇，你就知道这篇就是耶和华对于基督，或者耶和华对弥赛亚，或者耶和华对大卫的那个子孙，或者说耶和华对他要拣选来拯救以色列那位人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了解成耶和华对基督说，或者耶和华对弥赛亚说，或者耶和华对那位大卫的子孙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。这一段话呢的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会使这个弥赛亚高升，把他的仇敌打败。后来在使徒行传也常常引使徒行传2:34啊，以弗所书1:20，希伯来书1:13都引这个话，就坐在我右边，上帝会让弥赛亚得胜。事实上那里甚至是在讲到说，上帝会让弥赛亚复活，当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哈，有权柄。也就是说这句话每个人都会同意，就是耶和华对弥赛亚说，我会让你高升。那这没什么问题，可是耶稣就用这个经文来提醒一下所有的这些抵挡他的人，还是出于爱，因为他不久就要死了，死复活以后就不再对他们说话了。你们一直不信我，我现在再次提醒你们，根据你们自己圣经上的话，我不要说我就说弥赛亚是谁。你们以为弥赛亚只是一个人，只是大卫的子孙吗？单单就这句话来看，大卫怎么会称他的子孙做主呢？ 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大卫怎么会说他的子孙，哎，不知道多少代以后这个子孙说你是我的主，主虽然这个话还是有很多广泛的意思，但最起码包含一个意思，就主就是神啊。大卫怎么可以称他自己的孙子做神呢？当然我知道很多祖父母把孙子当作神的伺候也是有了。好的，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玩笑话，我们是在说怎么会这样没有辈分呢？他是主，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？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一件事情，就是基督是有神性的。以色列到今天还不知道，以色列今天总觉得弥赛亚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非常有能力，可以把非利士人打败，把歌利亚打败，但他不是神，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，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甚至像摩西一样，像大卫一样很了不起，但他不是神。那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，耶稣就提醒他说基督是神。那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当然是讲到把基督说成是主了，可是把基督说成是神的经文那就太多太多了，或者是耶稣是神，耶稣基督是神，那很多了。我就只提两个地方啊，诗篇第45篇第6节第7节，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那各位，这句话所称呼的对象绝对是神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那我们当然就想到说这就是讲耶和华嘛，讲宇宙万物的那个唯一的主宰嘛，没错。可是我们看下面我们就发现，哎呦，话中还有话哦。诗篇45篇第6节讲说神啊你的宝座永远，第7节讲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。哟，这个人又不是神了，这个人是神使用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因为神用油膏膏你，用喜乐油膏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，膏就是让你成为基督，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就是弥赛亚。哦，所以耶稣所以圣经上这句话呢，当然希伯来书第一章8-9节也引了这句话，那是也是把耶稣很明显的很直接的说是神的。这个你们碰到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，或者说圣经没有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会指出我们最熟悉的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另外在诗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8-9节引这个诗篇45篇第6-7节也是一个，因为第6节很明显的就称这一个受膏者做神，而且说他是永永远远国权圣职，就是把用在耶和华或者圣父身上是明显用在圣子的身上。还有很多这一类经文，我另外再举一处，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。以赛亚书9章第6节讲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子赐给我们，政权会担在他的肩上。那这个婴孩呢，当然后面又讲到是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当然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啊，他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以色列救主，就像大卫一样。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大卫的子孙，这个婴孩居然不只是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是什么？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起码全能的神和永在的父让我们看到这个婴孩就是神，甚至就是父神。所以这是三位一体很重要的经文，就是子和父就起来讲是一的，你称子为父也可以的，称父为子也可以的，当然就未来讲是二，或者再加上我们就是分三的，子是子，父是父，灵是灵，就他们是一体来讲，他们不能分的。好，这个是把基督说成是神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哈。那回到马太福音22章，大卫称他为主，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46节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，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 当然那日以后也没有什么日子了，不久就要死了。当然还是有人问他了，比拉多问过，希律也问过，哈，大祭司也问过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大家也被他堵住，被他堵住嘴，其实实在不怎么重要了。我们对耶稣不敢再问什么问题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称他为主，那就重要了。消极的不去问他这不重要，积极的称他为主这才重要。好吧，你们不来问我，我可要问你们了，你们不来责难我，我可要责难你们了。这耶稣对他们的责备，这个责备当然也是为了爱他们，希望他们能悔改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。